今天我们是应该是最后一次讲这个题目啊，你们可以放心，第十二讲。我就在想，在今天的这个这个信息里头，我怎么样把这个可以说这个系列总结一下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当我们说到放心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一个内心处在一个就是平安安息的这样一个状况。其实这真的是世界上人梦寐以求的。你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为一些事情来奔忙的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最终目的是什么？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故事啊，我就不用讲了。就说那个一个有钱的商人碰到一个渔夫，在就他去度假，然后在那里海滩上碰到一个渔夫，然后人家打了几条鱼，然后就当天就开始安息了，然后就休息了。那个有钱的商人就讲，为什么你钓鱼钓得这么好，干嘛不钓更多，然后怎么样发展你的事业，最终来讲怎么样，然后最终就可以在这个去来像我一样来到这个沙滩上度假，对不对？然后人家渔夫就说，我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对不对？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但是事实上啊，我们人真的是，你现在想一想，如果我们就被一件事情所驱使，很想去达到的时候，我们其实希望达到的是能够达到那个状况之后内心的那种平静和安稳，或者我们所希望的内心的平静安稳，对不对？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事情当你一旦达到了之后，并不像你所希望的。所以我们在过去这十一讲里头啊，一直讲怎么样从神的角度，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种安息是怎么样得到的，他让我们怎么样来放心啊。这一次呢，真的就想把这个总结一下，当然把有一些其中的有一些我们已经讲过的东西，可以说是再深入的讲一下。这里头的基本上每一章这个片子，大家过去都已经看过，比如说这个可能都看过很多次。你就想一想，在我们过去所讲的，当我们来讲这一点，上帝的信实，用上帝的信实来贯穿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真正想传达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就讲到说，就在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呢是用人的理性来听来理解就够了的。比如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信实的时候，你就想一想，首先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绝对不可能放心，对吧？我们绝对不可能放心。你就想想，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啊，过去当我们听到这些很熟悉的故事的时候，或许我们听过人们讲，或许别人没有怎么讲，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当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本来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上帝说你所吃的那一日你就必定死，然后当他们过后吃了这个善恶之树上的果子，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出去。你就想一想，让我们以前啊对福音没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同样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感受就是，原来我不好，然后呢，生活当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上帝就把我从他的面前赶了出去。所以今天呢，我知道我唯一的希望在上帝那里，对吧？对于我们已经相信神的人，我的希望在他那里，但是呢，我心里头深深的知道我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想要回去是很困难的，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信实，那个时候给你带来的什么观念？上帝的信实就是说，他虽然他是信实的，但是他的信实跟我可以说是，他的信实需要我达到这样子的条件，比如说我要感觉到我没有被，我就是我没有罪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来领受他信实所应许的那些东西，对吧？所以在以前的这种光景里，虽然在看同样的事情，你内心里头是没有办法放心的，虽然在讲上帝的信实，你没有办法真正相信他，就没有办法信任他，我的意思说。 比如说当我们讲到以前，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的例子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亚伯拉罕对上帝有多么的信心啊，所以难怪上帝这样子祝福他。然后我们一读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心里头就觉得什么，哎呀，我如果要有这么大的信心就好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是一种定罪感，我们每次面对，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信神的人，每个人都知道上帝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我生活当中的难题没有一个他解决不了的，我所面临所挣扎的问题没有一个他解决不了的。但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我没有信心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相信如果有了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一定会帮助我，但问题是我没有他那样子的信心。然后我们再讲，如果讲到雅各的故事，那就更惨了，对不对？你知道在这个系列里，大家知道我们是从雅各的故事开始讲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故事，我们是从恩典的角度，但你要回想一下，在过去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怎么看都是上帝在对付雅各，对吧？上帝在对付雅各，雅各确实不好，这个是我们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所以雅各在他的人生当中面临各样的难题，他碰到那么一个拉班的舅舅，对不对？把他整的就没办法。然后他后来面临亚伯渡口，实在不行了，紧紧抓住上帝，想要上帝帮助，然后神还把他的腿弄瘸了，对不对？所以在我们以前里头，我们读雅各的故事，我们就读到的一个怎么样悖逆的人被上帝管教，最后折服，是不是啊？当我们这样子读圣经的时候，虽然上帝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但我们面对这个上帝，内心里对这个上帝，你能说信任吗？对不对？你觉得害怕，是不是？我所讲的这都是我们当中很多人过去的真的是心里头的感觉。如果我们要讲以前读到约瑟的故事，同样给人带来的也是个惧怕。为什么？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不对？必先苦其心志。你想想，约瑟让我们看到说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我们没有在圣经里找到他明显的错误吧，对不对？没有找到他什么明显的问题，相对呢他是对上帝很忠心的一个人，我们读圣经就看到这一点。但是就算这样子忠心的人，但是呢你看他被卖为奴，又沦为阶下囚，被人陷害，一直熬到最后，然后上帝在一天之内让他从阶下囚变成埃及的宰相。当我们以前来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读这个感受是说，原来要在神的国里头，或者是原来要经历上帝这样子大能的帮助，你首先要走这么一遭，对不对？而且呢，因为我们以前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观念，人生一切的事情啊，都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就意思说，我们的理解是，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要么是上帝直接促使的，要么是上帝允许的。总之来讲，我们都想象，在我们的想象当中，似乎上帝那里有一个旋钮啊，人生的任何的事情都是通过他在那里调旋钮，然后最后呢，再操控整个的一切。所以这样子来讲，我们就知道说，约瑟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是一方面上帝用这些事情来试炼他，对不对？试炼他到一个地步，最终觉着他过关了，然后就把他抬举了，对吧？那你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在读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当你再想要走属灵的道路的时候，就算你对上帝充满热心的那些人，就是真的很爱上帝，很想能够跟他来走这条属天道路的人，是不是内心都有一种惧怕感啊？因为你就知道说，在你的人生当中碰着各种各样子的事情啊，上帝虽然是为你的好，但是却要让你经历各种各样子这样子的痛苦。所以呢，这同样的故事你会发现没有，这些故事我们以前读过多少遍，但是读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读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内心里对神其实越来越惧怕，你可以说是一个敬畏，但真的是一种惧怕，越来越不能够真正越不敢 把自己的人生交在他的手里，但是呢又知道如果我不把人生交在他手里，那也是很倒霉的，对不对啊？交也不是，不交也不是，这就是过去在律法之下基督徒常常面临的挣扎。所以当我们今天讲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真的只有在恩典的角度你才能够认识神到底是谁。这圣经里所说的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真的，以前的人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上帝，摩西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上帝，他跟神面对面交通，他没有办法真正面对上帝，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认识到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当我们今天讲这个上帝的信实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是从神的信实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切的问题。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信实，说他既然说他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就是说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人就是这样的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人，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作为他的形，有他的形象和样式。那如果是上帝是信实的，今天这件事情不管有什么样子的仇敌，不管撒旦要怎么样的破坏，破坏到什么样一个地步，上帝说他是，这是他的责任，他要把这个事情修做好，他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当你要明白神是这样子一位上帝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想到说，我今天的光景不管怎么样，我今天的光景不管怎么样，不管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今天有多么落后，不管我觉得我内心里有多少的那些好像有些思想我就没有办法胜过，我虽然想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但是我发现我就走不上去，别人能够听得明白的福音，能够听到心里头，看到在他们身上发生改变，但是我怎么样就听不明白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听明白这个信息里头所讲的神的信实啊，是神自己的信实，他要做成一切的时候，今天就算我们光景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希望开始寄托在谁那里啊？寄托在神那里。而你要知道啊，这就是走这条属灵道路的开始。就意思说啊，在你以前你如果还没有听这个福音，一直都没有在你身上发生果效，或者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跟随过上帝，你现在你听明白一些福音之后，你又觉得这条道路是很好的，但是你又觉得自己走不上去，自己内心里头的一些东西总是在那里拦阻着我们。但是这个时候我如果听这个说神的信实啊，听这件事情，我不是只是头脑上听一下神的信实，而是我开始意识到，当我听的时候，让这个神的信实，神是这样一位信实的神，这个观念开始进入到我的内心的时候，我说哦，如果这样子，我现在所有一切的困难，所有一切的障碍，上帝都可以解决，你知道吗？当你内心里这么想的时候，这就叫做听进去了。我不说听进去多少了，因为同样一句话哦，如果你真的听，让这句话深深的在你心里头扎根，这里所起到的果效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就算你听进去一点点，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是神要做成这个，这就对你带来一点点放心，知道吗？我的意思说这一句话哦，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不管你今天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走到什么地步，这一句话在任何的一个阶段你能够听进去一点，它就在你的那一个阶段能够帮助你更多的放心，帮助你往前迈进。我刚才所讲的是说，对一个人如果觉着我在跟随上帝，但是觉得就是内心里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呀，各种各样的东西让我没有办法走上去，当你认识到上帝的信实，你就可以放心一点，你就会发现你对上帝放心一点，他的话语只要进来，他的生命只要进来一点，就可以对我们带来一点的改变，然后呢你就可以走下一步。但你再往前走啊，你同样还是需要上帝的信实这件事情的。比如说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对于已经走上恩典信心道路的人，我们都 经历过，都经历过，当神的那个神所话语所带来的那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果效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状态是多么不一样。那个时候如果你面临比如说是碰到一些困难呀，或者是家人有什么疾病啊，你一点点都不害怕的。当那个信心在你里面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完全是处于一个得胜者的状况，对不对？这些东西算什么？主耶稣都已经解决了嘛，对不对？当你在那种信心之下的时候，但是呢，当我们在那个从那种状况之下不能够，我们发现自己不能够持久，在那段时那种信心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出来之后，我们那个时候想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就说：“哎呀，亚伯拉罕的信心，我其实多少也经历过一点点，但只可惜我现在不能保守我自己，一直停留在那个信心里头，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就觉着，我就希望努力想要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在想，如果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怎么产生的，实际上说亚伯拉罕信神，对吧？他在自己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就是面对的意思，面对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怎么样，他相信的是什么？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对不对？所以他之所以有信心，只不过他因为知道神的信实，神给他说了就行了。所以他的信心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认识到上帝的信实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你不管走到哪一步，你不管走到哪一步，这一句话就这神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知道他是信实的，你今天在什么样子的阶段，他都可以带领你继续往前走。但是我在这里要讲说，今天这个当然这个观念讲过很多次，圣经里所说的这些观念啊，它是来用心来领受的，它是来用心领受的。这句话能够被我的内心领受到什么程度，它对我的帮助就有到什么程度，对不对？这就为什么你可以，我就想啊，在以前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要让你常常去听讲道啊，尤其是在律法之下比较强的律法的讲道，一般人都不会这么去做的。你可能一开始听那种福音性的信息，你可能多听一点还有兴趣，但是在讲要怎么样追求，你怎么样舍己，要怎么样，这个啊，一般你都不可能常听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听他都对你是一个要求，每一次听都指出你的不好，那这样子来讲，你常常去听不就常常处在一种定罪的光景里头嘛？所以一般人呢一星期来一次就不错了，对不对？要想常常听，但我现在我就知道，在恩典之下哦，稍微对恩典的福音听明白一点的人，你就会发现他们自己会常常听。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听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对我们的内心带来一个释放，给我们力量，然后呢继续听的时候又有新的领受的时候，同样一篇道甚至可以听十遍。我以前的我就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做过。你在律法之下，你有没有把一篇道你去听过十遍，就反复的去听？不会吧，因为他所讲的那个基本点很快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如果来要讲你要舍己，要来要让你舍己来追求神的时候，那就不断的来讲你怎么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怎么要放弃自己的利益，然后这样上帝才能喜悦你，对吧？或者说然后这样才等于说是报答了主耶稣为你死的这样一个真是这样子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听一遍你绝对都明白这一点了嘛。但是恩典的福音不一样，恩典的福音就是当他在讲神，就是神在基督里做成了什么样子的工作，讲神的本性的时候，你每一次听这个话哦，他在头脑是一个层面，但是他从头脑开始进到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感觉自己听懂了。然后呢，一篇信息你不是一次就能听懂的， 这就为什么我说我自己，我曾经听过有人讲道，我就是听，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听到第十遍我还可以听出新的东西来。这个就是因为在我们在讲，这是用心的这个层面来领受这个神的话语。每一次只有内心的明白的时候，你才开始明白，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真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神的道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真的是用心来领受。同样呢，他也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讲到这神的信实，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点的时候，他其实就说是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是讲到一个地步，当我内心里对上帝的信实可以说认同的时候，认同的时候，那自然就会带来我们生活的改变。这一点也是跟以前的不一样啊。就是说，当你开始啊，觉着上帝的信实，就这句话，如果开始能够听进去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面临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以前呢，你就会去担心，以前呢，你就会想办法来解决，对吧？那今天我开始知道神的信实的时候是怎么样，内心里很自然的就会不那么担心了。这是听这个话听进去的一个自然的果效，完全不需要用头脑去想的，而是那句话只要进到内心里头，你知道上帝的大能，你也知道上帝的信实。然后呢，特别是什么，有什么一点啊，你要神的信实，信实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faithful？ 简而言之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说话算数。那既然上帝是说话算数的，这个思想如果在我们的内心里开始扎根的时候啊，对我们来讲，往往伴随着这些事情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上帝对你我说的那些话，就在我心里头开始发生作用了。或者你去读圣经啊，当然不一定，就是就算你对上帝的信实有所认识啊，你不一定圣经里头所有的话同时就在我们的内心里开始起很大的功用。但是呢，只要这个信实在我内心里头扎根的时候，你再去读上帝的一句话，那句话给你带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你读了以后，我的意思说，像你在处于原来律法之下被定罪的观点里读了以后，你不会觉得这句话上帝说了又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还是处在一种定罪的观念里头嘛，对不对？但是当你知道上帝的信实，然后你尤其是当你不管是读圣经或者在听到的时候，然后呢圣灵感动把一句话对你的心来说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句话就等于上你心，但就是有不少人经历过上帝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如果上帝就是神的信实这一个真理在我的内心里扎根的时候，上帝说的那句话，你就可以说是抓得住他，是不是？因着你对上帝的信实的认识，他说了这个话，你就知道他说话算数。那今天他只要说了这个，那过后碰到什么样子的问题都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是神说的话嘛，你知道吗？这个感觉是谁的感觉？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感觉嘛。亚伯拉罕信神嘛，所以呢他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做成，所以今天当他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自己的身体，他太太的身体怎么样状况的时候，他就不担心，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这样一个真理啊，很简单，如果作为神学上的这个道理来讲，其实真的没啥意思的，这个对吧？但是把这个真理当作真理在我的内心里领受的时候，他就带领我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是不是啊？进入不一样的人生。然后呢，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我相信不少人都是这样子经历的，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神借着他的话语带领我们。就是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其实我相信恐怕没有人在我们当中的，没有一个人从来没听见过神的话。就算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对吧？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一定是有上帝对你的内心有一个吸引，一定是上帝对你有个吸引，否则你坐在这里干嘛，对不对？所以一定是上帝对你有所吸引。但是呢， 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吸引啊，过一阵子就淡漠了，过一阵子就又变成说好像，你知道吗？为什么会那样子？原因就是说，当上帝吸引我的时候，如果我对上帝的这个信实啊，我对这些就是对上帝的本性认识很少的话，他只是那句话短暂的进到我内心里起了一点点作用，然后呢我又回到我自己天然的这个状况里头来了。但是呢，如果对上帝的这个生命，对上帝的信实的本质有所认识的时候，他每一句话进来啊，就是对我有感动，他都会带领我，然后接下来呢又会有新的感动，新的话语进到我内心里，然后就借着这样子的话语啊，一步一步一步把我带在他的计划当中，带到他的国度里面。这就是变成这样子来讲，信仰就变成跟我的人生合在一起，然后就一步一步跟随上帝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要有一个教会，就是在这里能够有一个机会，对于你不管走在这一条道路的什么地方，在这里都有更多的机会，借着其他人的领受，借着彼此的见证来鼓励，来走这条道路，更好的听见上帝的话，更好的让神来引导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对吧？这讲到神的信实啊，真心的有这样一个观念啊，就你开始看这些事情，比如我们一开始讲到雅各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讲到雅各这么朴素的一个观念，他就是觉着要上帝来保佑他有吃的有穿的，能够平安的回到他的父家，这么朴素的观念。但是呢，他看因着他看重从上帝那里来的福，他自己不管多么不好，上帝不管他碰着的困难多大，是上帝在其中一直在带领他。这个图画跟以前就在律法之下看这事情完全不一样，约瑟就更不用讲了，对吧？他不管在什么环境里，上帝的同在从来都没有离开他，以至于他就算做阶下囚的时候，他都是充满了荣耀，真的是充满了荣耀，而那个荣耀不但他自己知道，他周围的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这一点的啊，这样希望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就是对上帝的这一个信实能够内心里头的一个真正的接受啊。有了这个呢，就带来这样一个果效，要神是灵，对吧？实际上说神是灵，当然神又是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原来就是神，他是话。所以今天呢，借着刚才说信实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说话算数，然后对这位神有所认识，对他开始有所信任的时候，这个时候借着我们的信任，就等于什么了？就等于是不是上帝就开始住在我们内心里头了？而因着上帝的住在我们内心，我们才开始有这种可以放心。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主耶稣所说这句话，你们信神。我们花了好几讲就是讲这么一件事情，在那几讲里头呢，我们也特别提出一件事情，就是圣经里头啊，好像有一些与那个神的这个信实、神的慈爱相矛盾的那些，比如讲到旧约圣经里头一些很好像惨无人道的一些做法呀，等等等等，然后在那里所描述的一些事情啊，都让你觉得跟上帝的信实、慈爱、圣洁、公义，这个有点觉得是好像出入的那样一些经文。当我们一开始啊，对这些经文、对圣经就整体没有认识的时候，你当下看了以后，你一定会觉得很难以理解，或者觉得是好像怎么会圣经里有这样子的事情。很多人啊就是这样，然后就被绊倒了，就连跟随主耶稣的那些人，大家如果在约翰福音里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吧，他们那么多的人来跟随他，然后主耶稣给他们讲了一篇道，关于人要等于说就是讲到圣餐的事情嘛，实际上对不对？就是饼和杯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些人就跌倒，好多门徒从此就不跟他走了。但是呢，我觉得在对于每一个来真正跟随神的人啊，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件，都有这么需要有这么一个，可以说心智啊。这个心智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啊，神是神，我们要相信他是神，不要把我自己的理性当作神，把我自己的理性当作神。这还是吃善恶知识树带来的一个恶果， 把我自己的判断力当作神。如果我的判断力啊，用我的判断力把全世界的真理，甚至将这位创造万有的上帝他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可以判断了，那我比他还厉害，是不是啊？这是天然人的一个错误。你知道英文里头有个词啊，大家可能也蛮熟悉，叫做 benefit of doubt。 大家知道啥意思吗？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今天啊，比如说一个人，你经常做事都做得很不错，对吧？做得都很好，今天又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别人怀疑是你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一开始呢，什么叫做给你 benefit of doubt， 就意思说你一直都做事情做这么好，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是你做的，我就给你这样一个怎么来讲，就说先不提前就下结论就说这是你的错，而是先有一个怀疑的这种，给你一个怀疑的机会，被怀疑的机会，就意思说我继续再调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真是你，对吧？但如果你过去一直做事情都不好，今天又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不会给你 benefit of doubt 的，对不对？那还有 doubt 什么？你从来都是这么做的嘛，那今天肯定是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呢，用在就是在各个现在的社会里都是非常重要。简单来讲，这就是信用的东西，对吧？你有信用嘛？你有信用，然后过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别人说啊，我们来仔细看到底是不是你的错。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没有信用，就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啊，不管你是工作还是学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东西如果不去注意啊，不去建立自己在周围人的这里的信用，那你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过后，就不要去想要有了信用才有的那个好处。这就告诉我们做事情要脚踏实地，该怎么做就怎么样做啊。这个就是信上帝，在恩典之下也不会让你绕过这个弯的，对吧？也不会，连上帝都没有绕过这个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说，我们其实真正啊，在碰着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要给神 benefit of doubt。当然，在我们过去讲这一篇道的那个系列当中，我们很仔细的来解释了。其实旧约圣经里所描述的那些好像上帝很不合理的做法，最终的目的啊，是因为上帝要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人类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深的问题，对吧？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一些不合理的时候，如果你明白这个大的这个图画里头上帝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知道说只有上帝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你给了，可以说是给了他这个 benefit of doubt 的时候，你才明白上帝的心意，才能够明白上帝心意。但是如果一个人一开始看到圣经有任何跟我的理性不符合的东西，我就彻底拒绝了。我们是那次当时还讲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嘛，他非常非常反对圣经，非常非常反对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他觉得他自己的理性就能够评判上帝和上帝做事情的方法，他觉得什么合理才能合理，他觉得什么不合理什么就不合理，对不对？这就是以自己为神啊，对不对？所以呢，就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点啊。当然这一点我们是基本上是停留在怎么样解释圣经里头所描述的这些你觉得不合理的事情，当你看到更大的图画，你就觉得合理了。但是如果这句话哦更深入一点，就是我们所讲这个观念更深入一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你我的人生当中，如果今天碰到，当你去寻求上帝，希望上帝来帮助你解决的时候，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解决的时候，你不要急于下结论，或者说我不要急于下结论，这什么意思啊？我相信有人经历过，有些事情在当下你觉着跟上帝的慈爱怎么都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一致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带领你？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带领他？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明白今天所说的这个观念，我在这个时候给上帝一个说话的机会。你知道吗？上帝说话机会，上帝不是说啊，你今天对他有怀疑，他明天就巴巴的来到你面前来给你解释， 那不是这样子。今天当我们内心里对上帝有怀疑的时候，上帝当然希望我们信任他，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来给我们解释？上帝并不到肉体来给我们解释，因为肉体是听不明白上帝的事情的，明白不了上帝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个跟上帝脱离之后建立的这种状态，对吧？人活的这个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头，上帝没有办法解释他的，只有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里头才能够解释。所以同样在我们人生当中啊，我个人就经历过不止一次，有些事情在当下你怎么都觉得不合理，但是呢，如果你内心里你是真的对上帝有一个有一个这种，就说是怎么，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就是比较一个大原则之下的一个信任。大原则之下的信任，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在个别事情上啊，我实在想不通，但是呢，我也承认上帝到底是上帝，而且上帝在我过去的人生带领当中，他从来没有错误过，没有一次是他的错，没有一次是他的错。所以这一次呢，虽然我还不明白，我觉得实在像是他的错，但是呢，我还是相信说，我继续来相信他，这样子呢，上帝就有机会把你从这里头的，从你的盲点当中带出来，给你眼光看明白，为什么他在你人生当中要这么带领。而且还有一些事情啊，就是那些盲点啊，你知道吗？就说有些事情我们面临困难，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我们有盲点。如果我们在盲点里头又要坚持在我当下那种盲点里头看事情要合理才叫合理，上帝做事情要照着我的觉得合理的方式来做，那岂不要求上帝需要跟我有同样的盲点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就想想，我们人啊，如果坚持只是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这全都用这些东西来跟随上帝，这是多么不可能跟随上帝的一件事，就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头就要学习来慢慢放下这个。我说放下这个，不等于说人不用理性就是盲从啊，今天管他呢，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自己跟随神的人，你走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从来没有一次哦上帝错误过。每一次等你再走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然后等着上帝把你从这个光景当中带出来，或者把你的盲点除掉之后，你明白这事情，你回头再看，你说真的，神还是对的，神才是神，我还是应该学习来跟从他。所以你看没有，当我们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对这个圣经的一个理解，接下来每一个这个观念都有一个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怎么去应用的问题。而这个应用啊，今天我这样明显的讲出来，那可能你有的人可能想过这些事情，或者把这些事情关联过，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把这两点连在一起。那怎么才能够连在一起呢？其实简而言之啊，当前面所说的这个观念啊深入在我的内心的时候，然后呢，因为已经在我的内心了，当我在碰到我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自然的这么反应。这我不知道这点联系大家听明白没有？我的意思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喜欢说，哎呀，这个太理论了，就讲一点这个怎么应用吧，对不对？但圣经里头的应用不是那么应用的，圣经里头的应用是神的话深入到我内心，我听进去了就自动会应用了，因为接下来我看问题想问题就带着这个思想，然后呢，这就叫应用，对吧？所以圣经里头的应用不是教你怎么去做事情，你人并没有改变，圣经里头的应用是神的话进入到我内心里，然后就被我应用了，然后我就去应用它了，对不对？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所以真正的应用啊，我想就像当我们讲应用的时候，目的只是启发大家能够更深入的让神的话进来，而且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情，圣经里头的每一个真理啊，从来没有止境的。就像前面讲的那个神的信实，我们刚才可以 那个就一个幻灯，我可以讲十分钟，但你接下来你可以一直讲啊，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的，它从来没有止境的，任何一个真理啊都不能说我知道了，我只是能够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今天所体验到的这一部分，它进入到我内心，我体验到这一部分，然后呢随着对于其他真理的跟他的进到我内心来相辅相成，随着这个真理在我的生命当中被我应用，我才可以更多的知道它。所以这个知道从来没有止境的，这跟我们的人间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开始明白刚才所讲的真理，当我们想到底是谁的错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当时怎么样讲这段经文的，就讲到说原来人类真正面临的问题从亚当开始，对吧？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神在旧约圣经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白这个呢，我就知道说为什么旧约的时候神那么严厉，他把有些人所谓让以色列人把某些人全部杀死，其实没有杀死，那些人在亚当的时候已经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上帝做事情有他特别的原因，最终来讲是带领要把全人类从罪和死的光景当中带领出来。所以那错是谁？显然不是上帝的错，对吧？显然不是上帝的错。然后呢，我们以前不明白福音之前啊，不明白福音之前，比如说在我以前对这个福音恩典信心的福音没有认识之前，我其实也看圣经里所说那些问题，我也没有太大的那个什么太大的疑惑，我也给其他的慕道友解释过为什么上帝要做那些事，但我当时为什么怎么样解释，基本上解释到说那里的人多么坏。你比如说真的，这是我以前就这么解释的，比如说确实是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把当地的人男女老少婴儿是有时候甚至牲畜全部杀光，因为确实是他们当时那里头的人败坏到一个地步，会杀自己的那个儿女来献祭，对不对？他们会跟兽来行奸淫，然后整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败坏的，被污染了，对不对？而且我在圣经里也确实讲了，神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悔改，神给亚伯拉罕就说了，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以前看到这些圣经，我给别人解释就说这是那些人实在太坏了，这如果不杀也不行的，这样子我当时看那个我内心里也可以接受呀。但是你来想想，在这是我当时在律法之下对这些圣经的一个理解啊，那个也没有说，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一个理解，确实是那么一回事，但这个理解就不完全。只有在你恩典信心的福音明白之后，你才看到更大的图画。因为为什么我还是在讲这个东西更深入的一个应用，如果我是只是知道发生这些不好的事情是人的错，那给我们接下来带来是什么一种感觉？接下来带来的感觉就是说，除非我没有错，否则上帝对我不好是应该的嘛，对不对？所以那是谁的错？那就是我的错嘛。所以你只要在律法之下，你面对上帝，你觉得上帝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我的意思说该你希望他帮助你的时候他不帮助你，对不对？不该出手的就出手，就是你希望呢他不要来管教你，然后结果让你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然后最后你得到一个结论是我的错，对不对？这种感受并不好的，并没有让人放心，某个意义上让人更不放心。因为以前呢还有可能不信主的时候，还有可能说反正如果没有神明，我做坏事做不好的事情，如果真的是碰着倒霉了那就认了，如果真被别人抓住了那也就认了。今天呢今天你信了主，对不对？上帝的这个眼目遍察全地，你被人看见的也好，被人没有看见也好，你今天不好的事情做了也好，甚至没有做在内心里想了也好，上帝都知道的，你能放心吗？放不了心吧。 所以你看，律法不能够让人放心，律法指出人的问题，让人更没有办法想放心了，对不对啊？让人更没有办法想放心了。但你要知道，罗马书我们所讲的这个罗马书的这一段是在讲恩典的事情。如果你明白这里所说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然后在这里所讲的这一人当然是指亚当了。你听明白福音，你就知道说，原来不是我的错。为什么不是我的错？所谓死啊，大家知道死是指罪的后果吗？那我今天所碰着的一切的不好的事情，全人类碰着一切的不好的事情，都可以被放在这个死的定义之下，或者咒诅的定义之下，对不对？那这个咒诅是谁造成的？根据圣经，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我们今天人就是完全另外一种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原来是明白福音之后才让你可以脱离到，才可以能够认识到，哦，这不是我的错。你看没有这个思路，一开始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认为是神的错，律法告诉我们不是神的错，是我们的错。然后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的错，是谁的错？是亚当的错。这一步一步更深入，这也没有结束呢，没有结束。我曾经有一次讲道也讲过，你有一天如果叫找亚当算账，亚当到时候会来，会有更让你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借口的一句话告诉你，那确实是我的错，但是耶稣基督也确实解决了我一切的错误的问题，你为什么不信呢？你都已经在我的这个错误当中生活了那么多年，应该知道这里头不好，应该知道耶稣基督那个福音是多么好，那你为什么不信呢？而且你都听了你还不信，那你不能怪我吧。所以你看没有，亚当绝对有话说的，我都替他说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真的说其实今天碰着的这些问题啊，它不是简简单单谁对谁错的问题。这就为什么当主耶稣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说夫子，到底是谁犯罪？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因为他生来就瞎眼啊，如果是他犯罪，那生来就犯罪，所以会想到是他父母犯罪。但主耶稣说什么？不是这人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他不是说这些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说这个原因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犯罪就造成这样子的结果，而是让在这件事情上彰显神的儿子的荣耀，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看没有，今天人问题是人类的确陷入到死亡的光景里头，人的确陷在罪的权势之下，但是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他自己亲自付上代价要把人这样子根本的问题解决。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还是告诉我们的神是多么值得信任，我们的神是多么好的一位神，对不对？还是继续在加深这个神的信实这么一个观念。我们接后来讲过这个已经被基督解决的亚当问题，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罪与神分离而以自我为中心与死分离的结果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啊，我可以这么来讲，圣经里头的真理啊，你明白一个真理呢，这个真理就在你心里头开始发生果效，你就会体验到这个真理对你所带来的自由和好处。如果你把不同的真理啊，就是圣经里所讲的这些真理都进入到内心里头啊，它又会带来一种单独的真理带来，就是不能只是被单独的真理带来的那个果效，它集合在一起所带来的那个果效，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罪与死的问题，如果我比较深入的明白，所真的是人所面临的所谓罪，就是与上帝所分离嘛。我们人会想到什么叫罪？我们一般人想到都是罪行，罪行其实都是我们所说这个罪的这个后果。因为你与神分离，所以内心处于这种缺乏的状态，所以呢就没有上帝那个生命来维持，这个时候人又本能的我想要有更好的生活，我想要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就会用罪行的方式来试图去达到呀？有的人更有道德，我今天就算面临一些试探，我也不去做一些坏事。但还有的人道德这个底线比较低，那他就觉得我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为了达到我的好处都可以。这是大家所说的罪行。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个罪行是不是所说的与上帝分离之后才带来的结果，在我们人身上一个行为的一个表现，表现的什么？与神分离。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些观念，我就知道说，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原来我今天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关键是与神分离。那为什么与神分离呢？为什么与神分离？我们讲到是亚当，他给我了这个生命，让我就已经分离了。但是他同时就告诉我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原来要真正解决我人生的问题，任何一切的问题，包括道德上问题，最终的方法是与神去联合嘛。不分离就没这个问题了，不分离就没有罪了，不分离就没有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明白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叫做他的其中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要前面要讲神的信实？目的是让我们干什么？目的让我们能够相信他，能够跟他去合一，这样才是深层解决大家所说罪行的问题。要当我们讲恩典的福音啊，很多人对这个福音没有听，就是你没有系统的听之前啊，你东听一点，西听一点的时候，一定就会有一些问题。有些人如果自己比较骄傲的，他原来有个观念，他一听他就来批评你，他觉得你讲的是错的。他就讲啊，你这样子，耶稣啊，你讲上帝赦免了你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那我今天我想犯什么罪就可以了。这问题星期五我们已经讨论过，但在这里头，从今天所讲的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恩典的福音所讲的，才让人在讲真正怎么样脱离罪和罪行。今天在律法之下的教会，就算讲让人要敬畏上帝，让人不要去犯罪，请问真行得通吗？因为无非要让你用一种惧怕、害怕上帝，就你犯了罪，上帝就要来惩罚你。你犯罪太厉害，他就干脆就不救你了，你就将来灵魂下地狱等等这类的思想，来给人内心造成一个惧怕，让你去少犯点罪。但这个能真正解决问题吗？今天只有恩典的福音，才把人最深最深的那个罪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把这个问题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福音来解决了，然后人才可以真正的脱离罪以及罪行。所以这些东西啊，你会可以看到说，你单独听一点啊，如果这一点你还可以听，但如果你没有听进去啊，再讲下一点的时候，你单独你可能也可以听，但你就不会把它连在一起，因为必须这两点都被你内心接受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两点之间的联系。所以如果这里头你就想想啊，我就想圣经里头一些比较重要的真理，假设我们说有十来个，对吧，我不知道多少个，我只是随便说一个，就是十几个吧，非常核心的这些真理，这个东西你听明白之后，听进来之后，你这一点就可以跟另外一点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明白它之间的关联是什么，然后这带出来的那种果效又是你单独一个不可能真正明白的。所以这个福音呢，看着非常非常简单，但这个复如果要说简单，真的是几岁小孩就能听懂，如果是复杂，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搞不清楚，真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也搞不清楚。然后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每一个问题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们讲人亚当的问题，第二个被缺乏驱使，靠自己努力，律法主义，这就是律法主义。你现在想一想，比如说在对付前面的这罪与死的问题，所谓律法主义就是说，在上面一点就表现在说，在很多的情况下，基督徒被教导你要更努力去不犯罪，你要更努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要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这个被就让人这么做的同时，却不明白圣经里头啊，这个缺乏感受或者是这个罪是怎么产生的，罪是怎么产生的。如果女人当时内心里头她已经明白上帝的话，他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绝对已经像神了。 他就不会犯这个罪，对不对？他就不会犯这个罪。而为什么他会有着犯这个罪呢？因为他今天被欺骗了，他以为今天有一个东西标准叫做像神，他今天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叫做不像神，然后他通过自己去吃这个果子就可以像神，这叫做律法主义，对不对？然后罪就是这么产生的，因为这样子让他本来跟上帝没有分离，但是因着他被骗了以后，他就觉得自己跟上帝分离了，然后他觉着跟上帝分离，他就会去做犯罪的事情，他做犯罪的事情就让这死就进入他，然后他就更说服他自己跟上帝分离，更说服他需要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借着撒旦这个话，他就跟上帝越来越远的分离，他就在这个律法的捆绑之下越来越严重。所以今天当我们去只是教导人，让你尽量靠努力祷告进食怎么样，然后去达到说不去犯罪过圣洁生活，这就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原则。越让人在律法之下，越看到这个差距，你越跟上帝分离，实际上越不能胜过罪。这个时候所有胜过的罪啊，全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假象。等你有一天稍微意志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些罪原来还在那里，根本没有离开，而且可以变本加厉的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所讲到的基督所解决这亚当问题啊，你现在想想，全人类全部都陷在这些问题里头，今天有多少人真的明白，包括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明白人是陷在这个问题里。而我们讲这个问题啊，不是为了只是讲明白大家有这个就是看明白这么事情，让你有个看人看事有一个深刻的眼光而已，这不是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问题，让我们知道福音怎么样救我们已经脱离这个问题，好让我们从这人类都在这个辖制当中脱离出来，真的是脱离出来啊。然后第三点，因着人跟上帝分开，跟上帝分开，神是灵，对不对啊？神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所有物质界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话和他的灵造成的，所以物质界啊，从本质讲还是灵，当然是一种叫做 visible 的灵吧，可以这么来讲，对吧？ visible 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灵，但是那背后呢，其实还是神的话。因为现在我们人都知道，任何一个这些东西，到分子、到原子、到电子，什么那些东西，什么子一直下去，对不对？最终就是波呀，对吧？就是信息啊，那是不是神的话？是不是神的灵？还是神的话、神的灵？所以物质世界并不是一个非属灵的，但是人今天变成一个我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物质界的东西，才把这个东西当作真的，所有的东西假的，这是我们人叫做属肉体。而正是因为人属肉体，今天上帝是属灵，整个属灵的物质世界也是他的一个衍生，对吧？他所创造的一个衍生，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衍生里头，真正需要跟上帝合一，才能够领受他从他那里来的生命大能。但是我们因着停留在物质界里，我们就跟他断开了，这是一个人同样被欺骗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副产物，对吧？所以这是人的问题，但主耶稣基督也解决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主耶稣怎么样一起同样，就是他一次把刚才这三个完全这么深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很简单，他通过他死里复活结束了旧的，成就了新的，然后把那个新的白白给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有的秘诀就在这里，所有的秘诀就在这里。我们前面有一次讲过，这应该是星期五讨论过，对吧？我们就说真正秘诀不是信心啊，秘诀是基督。不要去追求信心，不要去追求神迹，不要去追求祝福，追求基督就够了。这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谓其他东西就加给你，不是附加的，是附属的，对吧？他领受了，他领受了耶稣基督就领受了一切，没有领受耶稣基督就没有领受任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越明白 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可以越深入的，就越能够真的从可以说死心塌地的去追求耶稣基督。他就这么好，真的他就这么好，他解决我们 人一切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要说啊，这个问题真的已经被解决了，已经被解决了。所以呢，整个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人特别容易，因为人是活在这种一种天然的这生命当中，一直都是处于缺乏感当中，所以呢很不容易啊，这个思想模式啊，做事方法呀，很不容易改过来。我们一想要去有什么好东西，想要去得到，我们都是处在一种缺乏感中想去得到。但是呢，圣经里头在恩典福音里头，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怎么样去学习去领受啊，原因就不要学习怎么样在有的情况下去认识自己已经有的，而不是去追求一个自己没有的，对吧？这个当然我现在没有时间再讲，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明白了刚才所讲的这些，我们就很简单的可以看到，这世界上的人为什么没有平安。你现在想想刚才那三个问题够不够大，那三个问题太大。第三个问题关于属灵属肉体，大多数人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先不说那个问题了，就说前面的那两个问题，罪与死的问题，现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对不对？然后内心被缺乏所驱使，越这样子越加强自己罪与死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想在这里头有谁能有平安？没有人能够平安。实际上想去解决的问题，人想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么靠自己，谁也靠不住，没有救世主，人只能靠自己。要么呢，有奶便是娘，什么佛都可以拜，什么神都可以拜，只要能够帮助我。但是呢，这两种拜法表面上看着完全相反的，一个是完全靠自己，另外一个完全靠自己所拜的任何一个偶像。但这两个呢，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还是没有脱离这个靠自己的努力。在这个拜后面这个什么佛都可以拜，什么神都可以拜的人里头，他最终可以靠的，他靠什么？他内心里觉得怎么才有可能得着帮助？他是不是得虔诚啊？他自己是不是肯非常清楚，如果他不虔诚，他一定得不着祝福的嘛，对不对？所以最终来讲，是不是靠他的虔诚？那前面一种人没有上帝，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就是你自己，那这更不用说了，没有谁可以依靠的，就靠自己。所以你看没有，这些不管是无法也好，不管是律法也好，这都是在亚当里头没有脱离肉体，没有脱离律法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不同方向的一个表现，本质完全没有区别。所以呢，不可能有平安，因为所有人生的重担，想要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个最终的那个救主是谁？救主还是自己，还是自己的努力，所以不可能平安的，对吧？而人就陷入这种矛盾当中，因为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神的那个秘诀。我们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啊，你在任何一个不管学习也好，音乐也好，表演也好，演讲也好，你什么时候你发挥最好，绝对是平静安稳的时候。有谁上台很紧张然后是发挥最好的？哎呀，我紧张的不得了，我就发挥超常发挥，那就简单了，那我就不紧张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紧张了肯定发挥不好嘛，然后又要讲什么突然头脑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都明白，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你们尽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这就是亚当后裔的矛盾之处，明明知道这是得力的方式，但呢却进不到那里，这是人的问题，对吧？但主耶稣真的来解决了。我们最后一段时间把这个来讲一下，看一下这个比喻，因为我们一直用这幅图画作为这个讲道系列的封面嘛。这里头就讲到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在风浪当中他可以平静安稳。我们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像基督那样放心，我们怎样才能够像基督那样放心？这故事大家虽然熟悉啊，但今天我要从可以说是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我们看耶稣啊，就看耶稣基督，记载在马可福音 第四章三十五节，这里讲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说渡到那边去吧，然后底下就说耶稣人在船上。哇，这个多么宝贵。耶稣说我们去做什么事情，他就在船上。你知道当我们说当神的话听进来的时候，你跟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当你把神的话听进来的时候，神的道就在你的船上，就在你的心里，就在你的人生当中。当后面面临问题的时候，是谁把你带过去的？就是耶稣嘛。所以神所说的这句话神所说的这句话，他不是像我们人说了就算了，对不对？他说这句话，他就停留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个，你怎么放心呢？这是出于神自己的本性啊，他让我们过去，他就在这里。所以你今天你曾经领受过上帝的什么话，领受在心里啊，你今天知道耶稣就在那里。耶稣没有离开，他不是说完了他就走了，他说完他就停留在这里了。然后你再看好，当他们困着暴风之后，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耶稣好安息啊，呵呵，对不对？耶稣好安息啊，他说了我们这么去做，然后他就待在这里，然后他就放心了。耶稣为什么可以放心？你可以说啊，耶稣是神嘛，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这么一说就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自己解主耶稣自己解释过他为什么可以放心。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头，谁先做？当然是父了，对不对？父先做，然后他才能够照样做。那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放心？你可以说他后面他就算这再大的风浪，他有那个本事，他说一句话那个风浪就平息了。但是我们就想啊，主耶稣刚才他的话，他自己的话注视了他自己为什么可以那样子，因为他知道神，他说这些话，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出于我自己，不是出于我自己，对不对啊？乃是出于差他来的。所以对耶稣来讲，他知道他是行在父神的旨意里，所有在物质的世界可以有的平安，一开始那个平安已经在属灵的世界被释放出来了，是不是？他今天就活在父神的这个平安当中，是不是？主耶稣，我的意思说，主耶稣不属肉体，他如果属肉体，他也会去看这些暴风啊，他不是不知道暴风，他今天他在这里，再大的暴风他都知道，他虽然在睡觉，但是呢保护以色列的从不打盹也不睡觉，是不是？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可以放心？因为他知道神是谁，他知道神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所以他就可以放心。他如果你现在想一想，我们人如果只是从肉体的角度去认基督，我们还会有这个担心，哎呀，万一耶稣他还没来得及起来，这个斥责这个水就把他淹没了怎么办呢？对不对？这是我们属肉体的头脑杜撰出来的不合理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里头有个属灵的平安嘛，从上帝那里来的平安才是真正的那一个。主耶稣之所以能够平安，是因为真的是看顾他的那个从来没打盹睡觉过，对吧？所以他可以平安，真的他可以平安啊！你就想一想，一个人可以平安到这个地步啊，我们人啊，反正我自己有这个经历，你心里头稍微有点啥事情啊，你那天晚上就会睡不好觉，是不是啊？就心里有事嘛，然后你就半夜就醒了，然后就去想这些事情，对不对啊？这都是我们很习惯了这种常常被思绪搅扰我们的内心，我们养成的一个思想习惯，就是生活习惯。你就想主耶稣啊，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睡着，因为这里讲什么？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哎，这不是说耶稣睡在一个很温暖的，然后一个卧铺上面，然后那个什么，然后都跟风雨那个都在外头，他在那里呢？不是，哎，那环境真的并不好。 但是你就想他内心里头这个平安要大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让他今天在这种情况下放心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说他的秘诀就一个，他知道神是谁，他知道神的平安在他周围，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还没有信心吗？他的意思说，你只要认识到啊，父神是什么样一位的父神，对吧，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基督，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个。耶稣不是在船上吗？就算你不行，你知道吗，我们常不是在讲真正的信心是从基督那里来的信心吗？就算你们没有信心，我还在船上呢，对不对？就算神不打算看顾你们，总得看顾我吧，对不对？当然主耶稣不会这么想，主耶稣知道神是连着他们一块看顾的，对不对？他代表着全人类嘛。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主耶稣在这里头啊，当他说住了吧，静了吧，我们人理解主耶稣做事啊，常常是从简单来讲就叫做以小人之心啊来度君子之腹，我们就会想到说啊，他那个信心，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那个风就像这门徒说的，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听从他了。主耶稣就不这么想，主耶稣知道当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是父神，是不是啊？他不是说吗，他说的话都不是从他自己来的嘛，对不对？正是因为他这么想问题，他才不会陷入我们这种常常觉得自己信心不够，他做每一件事情都知道是父神借着他做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今天他可以在那风浪当中安息，他今天醒来他就可以来斥责风和海，在知道因着神给他的权柄，因着他说话是上帝借着他说话，那个能力就出去，实际上是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圣灵所做的工作吧，对不对？所以你看主耶稣正是这样子，才正是有这样子的信心，而他所说的信心跟我们属肉体想象那个信心不一样哦，他才可以有这样子的平安，对不对？这是我们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来接下来从门徒的角度来看，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上带去，真聪明啊真聪明啊，你看没有，真的，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些细节，你才知道说圣经里啊，他描写的事情他可以随便描写，但神的话啊，一点一画他都不会随便写的，他怎么个写法，他可以不交代这个，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但是你看没有，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今天啊，对于每一个跟随神的人，这就是我们最聪明的了，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跟随神的人自然就把耶稣带在你的船上，我的意思带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去哪里耶稣就跟着你在哪里，这是真正内心跟随上帝的人的特点，对不对？这不是门徒吗？他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主，那今天他们去哪里耶稣就跟他们在一起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如果还在考虑什么叫撇下，如果在律法之下想着撇下一切跟随主都觉得很亏的事情，一点都不亏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今天就在他们的船上，所以呢，当他们碰到这些事情，按理说他们不需要担心的，按理说他们可以放心的，只要把耶稣带着就行了嘛。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原因在于什么，他们看风浪了，而且看风浪在这里还有个细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我们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一个大浪过来那个船水就满了，一般不应该是这样吧，可能就那你知道吗，浪越来越大，然后水就开始，他们可能就急着想弄这样弄那样弄，正常情况吧，对吧？弄来弄去最后发现这个水不但没有减少，因为进的比舀出去的更多嘛，对不对？然后就船就越来越满，这时候快不行了，对不对？觉得要沉了，门徒叫醒了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的意思你看没有，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基督的那个放心，为什么基督都在我们的船上为什么还不能放心，原因很简单， 我们去一个是看风浪，另外一个呢，当风浪如果一开始啊，这个问题还没有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自己去解决，不会去叫醒耶稣，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经历过这个吗？如果问题小的时候不会去那个什么的，都是觉得自己我能够处理，我能够 handle， 实在不行了最后才叫醒耶稣。当他们叫醒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全部的希望就在耶稣那里了。他们这里头有职业渔夫的哦，不是没经历过风浪，对不对？职业渔夫的特点自然就是碰着风浪，我先不去找木匠嘛，对不对？先由着我渔夫在这里嘛，经历过风浪的渔夫在这里嘛，实在不行了再找这个木匠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在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不行的时候，他才专心依靠主。每一个跟随神的人哦，每一个跟随神的人，我可以这么来讲哦，我们每个人都会碰着困难，在碰着困难的时候啊，特别显出一个人内心是怎么样的。有的人碰着困难大的时候啊，就远离神了，因为碰着困难的时候你就很叫做很 desperate， 对不对？很那种绝望，然后拼命想抓住神祷告干什么，但是发现没啥用，然后这时候就觉得靠不住，这个时候就远离神了。因为平时没有真正依靠过神，没有太经历过，内心可以说是对上帝没有敞开到那个地步，所以上帝的帮助没有进来过，就没有这个经历，所以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放弃神的。但是内心如果真跟随神的人啊，也会犯这些渔夫所犯的错误，但是不行的时候就对神就把神抓紧了，这个时候往往啊就过关了。但是更聪明的人啊，就是读了这个圣经之后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今天呢，我现在就学习，每天的生活当中学习，如果耶稣在我的船上，怎么才能叫醒他？你看没有，怎么能够叫醒他？你的希望在他那里就可以叫醒他，你的希望在其他事情上就叫不醒他。他好像在沉睡，因为他是在属灵的这个层面嘛，在我们的新人的这个层面嘛，对吧？你真依靠他的时候，真心依靠他的时候，你就跟他通了，是不是啊？你就跟他通了。然后呢，最后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见耶稣这样做，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他第一个是没忘了耶稣在船上，第二个他也没有认识到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代表的是谁，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知道就不会害怕，是不是啊？最后这个呢，只有一句话可讲，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啊。你看没有，这个小小的故事里头，别的船，我们现在这里头没有细节，但我们都可以想象，其他人船，那些船上的人怎么办？其他人船上的，其他的那个船上的人没有耶稣在他们船上，哎，他们今天没得可去叫醒的。我的意思说，你看到没有，今天来跟随耶稣的人啊，跟随耶稣的人，有的是他真正的一直跟随他，在他的门徒，是他的门徒，还有的人是跟随着门徒，就一起出来了，对不对？一起出来了。那你就想一想，这些人当他们在挣扎的时候，内心里可能不可能有平安？不可能有平安吧，不可能有平安吧，没有耶稣可叫的，他们只有自己努力，就得靠自己努力面对一切。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在耶稣那个船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只等到什么时候？只等到耶稣醒来之后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他们才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我的意思说，我们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如果没有真正的跟随神，我们就好像那个船的，这个船上的人只有看间接的通过，当那个耶稣就是门徒他们叫醒了耶稣，我说叫醒了耶稣就是他们专心依靠耶稣，让他们里面的耶稣的生命出来的时候，这些人才能够经历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如果为人，就是你如果自己可以领受，这是最好的， 自己不能够领受呢，也能够跟有领受的人要待在一起，呵呵，这样子才有希望嘛。当然最终希望的是什么？最终希望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亲自的跟随耶稣，让耶稣住在我们船上，然后从此所学习的就是住在这个船上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真的有你这样一位上帝，还有我们这样一位主耶稣，今天住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心里头才能够放心。我们真的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啊，借着这些经文，借着我们过去这些所讲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每一个听到的人，不管是今天在这里坐着的，还是在其他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有机会能够听到这样子讲到的，是吧？真的是我们盼望的是主你自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心意启示在我们内心里，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以至于我们人生当中无论什么样的境况，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